诗篇二十四篇，我们一同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你发现这四节的圣经，前面两节跟后面两节是什么？差不多一样的啊，是重复的。这种重复呢，就叫做平衡法。有时候是完全一样的重复，有时候是部分类似的重复啊。所以在第十节跟第八节是部分的重复啊。第一句是一样的，荣耀的王是谁呢？啊，然后第十节后面的有个答案，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好，那第二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有所谓对比的方法 antithesis。 那对比的方法在诗篇里面很多很多的出现的，我们单单看诗篇第一篇就有很强烈的对比法，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文学结构律里面的什么对比律。好，我们看诗篇第一篇，好，我们先注意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发现这个单单第一节你找到一个什么法？是个平衡法，部分平衡啊。三个不从、不占、不做，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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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部分的平衡法。然后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想到这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有没有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啊？一个义人，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昼夜思想神律法的人，他像什么？一棵树。但是那个恶人是像什么？糠秕。一棵生命树跟糠秕，多强烈的对比。树会长得正直的，树是长久的，树是有价值的，它能够结果的，它是长叶的，是永美的。所以你看那树很多的特点啊，是有根啊，稳固的，不会吹走的。但是糠秕，你发现糠秕有什么特点呢？吹散，而且没有重量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唯一的用途就是焚烧。就好像恶人唯一的命运就是落到地狱里面，受地狱的火焚烧。我们本来都是地狱的材料，本来都是糠秕，应该是唯一就是落到地狱被焚烧，但今天我们却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何等的感恩，何等的不同。所以你发现这里诗人用一个很强烈的 antithesis， 一个对比法。所以假如你读到这个对比法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真理的重点把它理出来，成为一个很好的讲章。义人跟恶人的不同，然后用生命树栽在溪水旁来说明，跟糠秕来说明恶人啊，是一个强烈的 antithesis。 那第四，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要注意，诗篇不是一个推论性、议论性、理性的文章，所以他常常用很多的 non-scientific language， 我说用一些 cultural 的 language 来表达一些的感觉跟情况。 比如说我们看诗篇十九篇，十九篇第五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奔欢然奔路。假如说科学家读到这个诗篇呢，他就是一看圣经充满错误，怎么太阳会动的呢？欢然奔路，太阳是定在那边的，地球在动啊。啊，假如你用这样的科学的角度来读诗篇，那是门外看，门外汉。诗篇不是神要很准确去表达一个地球地理学的真理啊，天文学的真理，是表达他的感觉跟感情啊。所以很多时候 is a cultural 的 language， 不是一个 scientific language。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传道书第一章第五节，传道书第一章第五节，你发现又同样的问题了。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极贵所出之地啊，又讲到地这个日头啊太阳在动啊，这个是人站在地球的角度来看这个太阳的感觉啊，一种感觉的描写。神也准许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描写，而不是一种很准确的真理的一个宣告啊。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啊，是世人表达他的感觉，他把他的感觉所看见的表达出来，描写出来。好，这是我们读诗篇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啊。第一，要读到他的 feeling， 他的 feeling， 他的伤痛，他的难过，他的喜乐，他的赞美啊，要读到他的感觉，对人的，对神的啊。所以同样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读雅歌书的 Song of Songs， 那你就读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了啊，就会读到那种的爱情，那种的喜悦，那种的满足啊，表达夫妻之间，表达人与神之间啊，这种的感觉。那第四种的文体，常常在圣经里面呢，会用一种戏剧性的描写 ，dramatic prose。在这种戏剧性的描写里面呢，常常会用拟人法跟 dramatization 啊，我们的讲义可能打错了一个字，这个 zization。那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了解神的膀臂啊，这个是拟人法，用人的角度放在神的身上来描写他的那个能力，他的膀臂啊，不是神真的有膀臂啊。那同样也有很多的戏剧性的夸张的描写 dramatization 啊，透过这种的夸张来产生一种强烈的果效，一种 moving effect 啊。我们去看几个例子，比如说诗篇137篇第九节啊，我们讲义没有啊，写下去。诗篇139篇，137第九节啊，这些圣经读到的时候我们很不舒服啊，但是我们要从这个 dramatization 的角度来看。第九节，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会有福。哇，真的是那么残忍，那么的恐怖啊！但是这是诗人的一个的 用夸张的方式去表达他里面的那个对仇敌的那个的报复跟恨，因为这个仇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是表达他们那种国仇家恨的那种 feeling， 然后用这种的夸张的描写，甚至说那你的婴孩摔在盘子上的那人便又有福，不是 literally 好像真的要做这样可怕的事情啊，解释一个诗篇的夸张的一种的感觉的描写。假如你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要用解经诗的理性来解释它的合理性，那就很难了啊！啊，合理的要把婴孩摔在盘子上啊，怎么怎么有理？千万不要用这个角度，这是一个文学的夸张的描写啊。同样，我们看诗篇第六篇第六节，诗篇第六篇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假如你用很准确的科学语言来想的话，哇，这个大卫是一个大喊手，很会流泪的，哇，流泪的把这个床榻都飘起来，他是流多少泪啊，他喝多少水啊，那你这样解释就不 miss the point啊，还是说诶大卫骗人，那也是 Mr. Porn， 他不是在骗人，他是用一种戏剧性的夸张的描写他的那种流泪成河的伤痛啊。你要从文学的角度夸张的角度来看这些的记载啊。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啊！假如你单单只抓住这句话，这个锡安山会高举过于万岭，那你就发现 scientifically 不对了，啊，对不对？其实只是讲到这个神的殿、神的山的那个荣耀，那种的被高举啊，让万民都来流归这山来敬拜真神，而不是真的好像 physically 它的高度啊高过万岭啊。你不要从那种距离的角度来看啊，乃是从他的荣耀全能万民流归这山，他被高举啊的这种的地位来看。那同样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七节，这些人在那边夸赞大卫，说大卫杀死多少啊，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万万多少人啊，哇，大卫是个杀人王啊，这是一个夸张的描写啊啊，可能杀不少仇敌，但是不会到万万那么多吧啊。那么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讲到思爱成病，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文学上比较夸张的一种描写啊啊，只是描写他非常的恋慕对方啊，但是不是练不到的地步就病得躺在那边不能动了，或许也可能有啊，不晓得会不会有啊啊啊，哎，对，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要再举例子了，但是让我们抓到那个重点，好，这种是一种 poetic expression 啊，不是真的一种 scientific 的一种的 description 啊。然后第五种的文体啊 ，poetic， 里面有夸张，有感性的，记载描写， 那第五种的文体叫比喻性的文字 parabolic literature， 啊，特别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很多的比喻啊，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啊。那么我们会在下一两堂会讲到怎么去解释比喻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花太多时间。那也有一种文学叫启示性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就用很多的象征性的文字 symbolism 或是 vision 意象啊，来描写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读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一章，就描写到四活物啊，有这个人的脸、狮子的脸啊、牛的脸、鹰的脸，跟启示录第四章所讲的四活物啊类同的，这种都是属于启示性的一种的描写。那另外就是这种智慧跟格言体，包括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啊，都是要表达生活做人处事的原则跟态度，不是要表达一个救恩神学或者一个教义的陈述或者说明，不是doctrinal。所以假如你从这些诗篇里面或者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去推论一个 doctrine，那就 miss the point 啊，一些重要基本的教义啊，要从这个议论文体里面，像罗马书、加拉太书啊，或者说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去确定出来啊。所以一些圣经重要的教义，不应该从这些的诗篇或者智慧书里面去推论，也更不应该从比喻里面去推论。好，我们很快的对这个 literary forms 文学形式啊做了一些基本介绍啊，就让我们对整本圣经的文体有不同角度的认识啊，用什么方式来读这些不同的经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啊，叫 syntax analysis， 构句的分析。假如我们当中有读过这个英语系或者说文学系的话，这个就很容易了。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花太多时间来一个一个说明。那最少我看两个例子来说明两个例子，让我们去体会一下这个 syntax analysis 它 powerful 啊，它真的是能够掌握这个东西，你会在解经上面会很 powerful 的。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了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用 syntax analysis， 你会发现它的 main clause 是什么？神爱世人，重点讲了神的爱。那么爱世人到什么地步呢？描写这个爱，这个爱是动词还是形容词还是名词？是动词。所以下面描写这个爱，爱到什么地步，这个下面的描写是属于一个副词子句 adverbial clause。 我们这副词是用来形容描写这个动作的啊。爱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提到第一件事，独生子赐给他们。爱是有 action 的，把这独生子拆派下来赐给他们，然后提到信他的人，信他，这个独生子赐下来是有目的的，是让我们去信他。信他呢，就产生什么结果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 这个信它是一个 condition， 是一个 conditional clause， 这个 condition。接着信他，你就得到两件事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就发现，节节经文透过这个 syntax analysis， 你就发现非常清楚，重点在哪里啊？神爱，神就是爱，神的属性就是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在描写他这个爱是个行动的爱，私下的这个独生子，目的让我们信他，信他带来的恩典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信是一个 condition， 啊，信是一个 conditional clause， 这个大前提，要带出两个不同的结果。所以当你在分析的时候，这个经文的 main theme 是在这里，神的爱。所以当你抓到这个的时候，你要把这些经文成为一个奖章的时候，你就会定出你的题目，围绕着神的爱。啊，你可以描定一个题目是神爱的深广，神爱世人。所以你第一个题目可以描写讲神爱的深广，神给我们世人创造之恩、生命之恩、万物之恩，我们今天能够有阳光、雨水、空气，因为神爱什么？世人。这个爱是一个生命的爱、创造的爱、互利共赢的爱。然后你再讲第二点，神不单给我们创造的爱、生命的爱，更给我们救赎的爱，这是更高层次的。你就提到这个赐下我们的独生子，把独生子赐给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灭亡、永死的问题、永生的问题。然后第三，神爱的得着和神爱的经历，所以你就很容易透过这个分析，你就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分享或者说讲章，就讲到神，或者你叫他神创造的爱，神创造的爱。然后第二，神救赎的爱，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神救赎的爱。然后三，神爱的经历，啊，就是透过信他，啊，所以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的 outline，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syntax analysis， 就很清楚，重点在哪里，条件在哪里，目的是什么，清清楚楚，啊，就很有层次。然后第二个例子，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所以假如你读经的时候，神给你一个信息，在某一节的经文，你就第一步呢，先来做这个经文的 analysis， syntax analysis， 就把它重点找出来， main clause 是哪一个， subordinate clause 哪一个，adverbial clause 是哪一个， adjectival clause 是哪一个，把它分得清清楚楚。啊，譬如说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好，我们来读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再把这节圣经来做 analysis， 你发现它的 main clause， 它的主要的主句是什么？神能成就一切，这是他的 main clause， main statement。 那么怎么样成就呢？ 来说明这个成就，这个 adverbial 副词子句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所以这里有个 adverbial clause， adverbial clause C-L-A-U-S-E 啊，你看到啊，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而且会充充足足啊，然后成就一切，这个一切这里有个 adjective 是个形容词的子句，描写怎样的一切，这个一切呢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的，不是你所想的一切，是超过你所想的一切。好，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经节基本上就是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描写神如何成就，所以你要讲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先讲这个 main theme， 神能够成就一切，神是能够成就一切大事的神，但是神如何成就，是照着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神是照着你心里所想的，而且是运行在你心里，是这个圣灵在你心里面运行，来充满你，来光照你。你要把这个运行来解释，是一个圣灵的运行，是个话语的运行。运行，你没有神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信心，就不会有这个大力。所以你要需要被圣道来充满，被神的话语来充满，被神的灵来充满，神的灵在你里面运行。然后这个一切是怎么样的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然后就讲一点见证，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二三三个 point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所以假如你不用这样的一个分析呢，你读这些圣经读的觉得很好很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哇，好丰富， very condensed 的一个经文啊，就觉得很棒很美。但是你要把它分析出来，哦，它的主题其实在这里，神能成就一切。好，如何成就？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充充足足的成就啊。好，有没有掌握到这个的方法啊？回去慢慢去练习一下，就会掌握到啊。
可是有时候我们中文的好像比较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英文比较容易，
英文比较容易，因为英文它基本上就是它的 main clause、subordinate clause 会分得很清楚。Adverb, adjective, preposition, conjunction， 每一个都接得清清楚楚的。我们中文就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中文的思想比较不会那么 analytical， 我们是比较 integrate， 跟我们的文字有关系的会就是 integrating together 的啊。但是讲道理要真的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把它分解出来了，你就要借助英文圣经比较容易，或者原文圣经比较容易，嗯，啊，所以这个 James 雅各书第一章的分析呢，就大家回去参考一下，我就不花时间说了。那我们现在就jump到这个讲义的这个观察这些特别的字。我们不单是观察这些文体文学的结构律，观察它的字句的结构 syntax， 我们也要学怎么观察一些特别的字啊。那么这个叫做 non-routine word， 我们要懂得观察一些 non-routine， 不是一些一般性的 non-routine。这种非一般性的字呢，包括 也是很难明白的。所谓难明白呢，通常都是有历史性的、文化性的 cultural 或者有人文的背景的啊。譬如说当你读到旧约圣经，一提到祭司，我们中国人就不懂了，什么叫祭司。这是在犹太文化里面特别的一种的制度，什么是节期，什么是文士，会堂 synagogue 会堂是做什么用的啊？这些都是有历史性文化性的一些字，或者说提到这个姐妹有蒙头，蒙头这样的个 practice 有她的 cultural background， 或者说男丁出生第八天要受隔离，什么是隔离也搞不清楚啊，这些都不是一般生活上平常会接触到的字啊。就会提到很多的节期啊，什么祝棚节、五旬节啊、逾越节，都有它历史上的宗教的意义的啊。那这些都要啊特别注意啊，来说明、来解释。那第二，一些比喻性的 symbolic 象征性的这些文字啊，讲到这个这个面焦 yeast 啊，这个一个面啊，里面有一点面焦就要翘哈、啊、翘啊，传统笑哈、啊、笑，好笑就传统发起来啊，这个笑代表什么啊？啊，代表罪啊，或者说好牧人是什么意思啊？有这种游牧牧羊的背景的，是光是盐，这是比喻。然后 it's a symbolic language， 特别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白马、红马、灰马、黑马，这些都有它symbolic 的意义，都要把它解释出来。那第三 it's a 神学性的字，也是比较不是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这个 logos 是一个非常神学性跟哲学性的一个字啊，跟希腊哲学有关系的 logos， 那又要去说明。要是讲到重生啊，这些字都不是我们平常会用到的，这些都是theological 的 word。拣选，什么叫 election 啊？也是一个神学性的一些字。预定，在基督里面就预定了我们。什么叫预定 ？predestination 啊？所以这些神学性的字也是要去注意去解释的啊，都是比较难懂的。那个第二个大方面就是有些关键的字 keyword， 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啊，要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是个 keyword， 不单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本身的 keyword， 也是整个约翰福音的 keyword，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讲生命啊。先提到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头，然后讲到这个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讲到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然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其中一个 keyword 是信跟爱啊，这些都是重要的 keyword 啊。罗马书啊第三章啊讲到因信称义，这个称义啊也是一个 keyword 啊。然后也讲到一些观念性跟教义性的啊，比如说啊，你读创世纪十七章。提到这个约的观点，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covenant，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啊，神跟人立约，这个立约的这个真理跟教义啊，甚至从这个约这个字产生所谓盟约神学或者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啊，这些都是属于教义性跟观念性的一些字。啊，当然刚才提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啊，因信称义，这些都是啊，不但是一个 key concept， 也是一个属于 doctrinal 一个重要的教义的一些观念。或者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第五节讲到重生，其实也是一些基本的教义啊。然后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成圣成义，这些都是一些基本教义。然后另外一些non-routine 的 word， 包括成语，一些 idioms， 然后我们过一两个礼拜也会讲到圣经里面很多的成语，甚至也有很多的隐藏的 cultural meaning， 隐藏的文化性的意义。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第一章三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当你读这些经文，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可能你会说，哇，耶稣，我要中乐透，我要得什么好处，要得什么什么。耶稣问你很好啊，抓了机会，你要什么，对不对？这个没想到这两个门徒问拉比在哪里住，究竟他们这样回答里面背后的含义跟文化上的隐义是什么，究竟他们要的是什么。其实他们有所要，但是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当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就会看得出来了。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第三章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或者同住，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从这个角度你就了解，接着那个门徒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他们要什么？啊，要做他的学徒 ，apprentice， 就好像要拜师，师父啊，你在哪里住？我要跟定你了，跟你同住，啊，跟你做徒弟了，啊，不再跟这个施洗约翰了，因为施洗约翰已经在介绍另外一位更重要的人物，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一介绍，两个门徒就跟耶稣了，要跟新的 master， 新的师父，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有文化上的隐藏的意义，啊，譬如说，施洗约翰对门徒说：“我连解鞋带都不配，啊，对耶稣，面对耶稣，我连解鞋带都不配。”这个解鞋带也是在他们犹太人的一种成语，更有文化的背景。解鞋带是谁做的工作？奴仆 slave， 表示说连做仆人都不配。你就看到耶稣基督那个尊贵，施洗约翰已经是那么伟大的人物，居然连做奴仆都不配。你就看到，哇，耶稣太荣耀太尊贵了。那今天我们觉得啊，我们服侍神就觉得给神一个面子，其实神说你来做耶稣的仆人的仆人都不配，我们真的是不配，连施洗约翰那么伟大，我们是老几，连施洗约翰都说不配，我们更不配。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来侍奉他。所以这些都是要从成语的角度把它解开，那你才真正明白那个圣经那个真理的那个意义，才产生一个力量。那另外除了要观察这些 non-routine word， 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现在的文化 所能够接触到的或者所讲的。那我们还要学习观察词类 grammatical categories， 那这个是我们平常生活语言文化接触到的，什么名词啊、代名词啊、动词啊、形容词啊、副词啊、连接词啊、介系词啊、冠词啊、时态啊，其实我们今天懂的会接触到的，但是很可惜常常我们读经呢不注意这些东西。假如我们能够注意的话，我们就能够更细微的读到神的一些重要的真理跟亮光啊。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名词，不同的名词它有它的定义描写，然后在这个名词的定义背后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真理。譬如说雅各改名做以色列， Yaakov 变成 Israel， 这个名字的变换有什么含义？雅各 Jacob 原文是什么意思？抓，原文是抓，他抓世界啊，抓这些外面的东西，抓长子名分，抓父亲的祝福，甚至抓到不择手段都要抓啊！这是今天我们世人的一个写照。我们信主之前、蒙召之前，都是在抓抓不同的东西，抓学历、抓出国、抓绿卡、抓金钱，都是在抓抓世界的东西。但是，当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之后，神就给他改名字，叫 Israel。 那这个字在原文很有意思的，我写一下，大家会抄一抄。 Israel， 这有一点哈，然后 Ish 这两点，这有一个小 T， 这两个点。为什么要写出来呢？因为你这个字尾看到什么 Elohim， 抓谁了？神，这是神的缩写。其实这个字 Ishra， 它的原来的动词是指到坚持 persist 啊，他坚持抓神。以前是抓世界，现在就这个 persist 坚持抓，坚持抓住神，不放神走，啊，那这样的一个转变，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先祖。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先祖，我们不要再抓这个世界，抓世界到最后都是空的，都是绝望，都是失望，都是痛苦。但是我们要做以色列，要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同在，足够了啊！所以解释名词，我们也要注意去解释啊。比如说，重生也是个名词啊。对不起，重生不是个名词 ，regeneration 才是啊。然后等一下再说啊。就是说，对不同的名词，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啊，都有它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读过你的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是很久忍耐，这个爱这个名词我们要注意，特别当我们进到原文里面，哇，这个爱不是一般人间的爱，人间的爱不可能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人间的爱忍耐五次就不得了了，第六次就发作了啊，但是原文这个名词让我们看到是阿嘎培的爱，是神的爱，我们人绝对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爱的这个真谛，我们只有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做到。所以要注意这些名词。那第二，我们要注意这些 pronoun， 这些代名词啊。比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 那我们开学的时候引过第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常常用这两节圣经应用在慕道友的身上啊，但是当我们注意这个代名词你们的时候，你发现这两节经文针对谁啊？针对当时的门徒，是针对门徒说的，要他们能够进窄门走小路，这个窄门小路就是一个门徒的道路，好让他们进入那个丰盛生命的门。进入丰盛生命的门是窄的，不是那么多基督徒能够得生命得到更丰盛，除非他愿意真的是走一条窄路啊，走一条门徒的道路啊。所以注意那个 pronoun 你们是针对门徒的，不是针对慕道友。那么我过去也提过一个很重要的代名词的注意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在这个第六章第四我们先注意第一节啊，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然后第四节提到什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人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他们的结局就是什么？焚烧。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圣经，哎呀，以为就是针对我们基督徒，假如我们离弃道理了，犯罪跌倒了，我们就结局是什么？焚烧，就灭亡了。这样的一个的看法是没有注意到这里两个的代名词。第一，第一节提到什么？前面是讲到基督徒，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前面是讲到基督徒，我们，对不对？我们。然后很明显到了第四节，他说论到那时，这个代名词改了，不是论到我们， those 在原文是用 those， 那是 those people， 所以指到这些犹太的同胞，他们的确过去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先知在他们当中传讲神的善道，他们也觉悟来世的全能啊，也追求这个永生，追求天国，但是很可惜他们离弃这个理，这个真理，他们回去献祭赎罪，每一次的依靠献祭赎罪就是重钉耶稣十字架，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是焚烧，而不是直到我们信主的基督徒离开了道理，犯罪跌倒了，我们就马上不得救了，结局是焚烧。对，我们犯罪跌倒，神一定会严厉的管教我们，但是不是神就弃绝我们不认我们，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着永生了啊！所以在解经上面，这个代名词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注意，就会产生错误的教导跟教义。嗯，好，我们也观察，这个动词，譬如说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 我们要注意这两个动词，什么叫见，什么是敬，来解释它。啊，见是预表一种的经历、看见、了解、明白。若不重生，我们对神的真理真的没有办法明白了解。敬神的国代表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份，被神来保护，享受神国度同在的丰富。啊，所以你要找到这两个动词来说明来解释，注意这些动词。譬如说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你发现约翰福音第一章从35节讲到这两个门徒，假如你从35节一直读到42节，注意这些动词，你把这些动词画起来。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哪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然后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就问他们要什么。拉比在哪里住也是个动词，然后他们就便与他同住，然后就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然后他说我们遇见，那有这个动词遇见，然后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你看到很多动词看到吗，你把这些动词归纳出来呢，你可以分享一个很好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五步，如何一步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从一个不认识主的人，然后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借着别的基督徒的见证，啊，一步一步认识神，啊，所以注意这个动词。同样马太福音28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也提到很多动词，对不对？你们要去，还有呢，使万民做门徒，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提到四个重要的动词，去，使做门徒， baptism, baptize, 还有 teach, 这些动词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是什么？使做门徒， make disciple, 因为这个动词原文是用命令语态的。四个动词当中只有这个动词是用命令语态，表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工，不是单单带领人信主就够了，不单单去传福音就够了，不单单是让他施洗信耶稣就够了，还要带领他训练他直到他成为门徒。如何让他成为门徒？要教导他，啊，我一切所教训你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连这个大使命也要教训他们，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大使命的门徒，要去传福音，然后去教导别人，那这样才是一个门徒，这样才大功告成。很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动词 make disciple, 我们都注重去跟 baptize, 所以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却没有什么门徒，97%都是信徒，都是要来得福气的、得好处的、得永生的，都是自我中心的 baby believer, 没有 disciple, 啊，所以我们注意这些动词，啊，那当我们注意这些动词的时候呢，动词有几个特点，有几个特点。第一，动词要注意它的 tense, 它的时态，也是在中文圣经里面很难看得出来，但在英文跟原文圣经呢，那个 tense 是很清楚的，它的时态。所以当你预备查经或是预备讲道， 最好看一下英文圣经或者原文圣经啊。啊，可以说举个例子，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英文他的时代是很清楚的， Whoever believe in him will not perish， will not perish， 是一个未来时态， will not， 然后 but have eternal life， 这个 have 是用的 simple present tense， 所以表示你什么时候得了永生啊，不是你将来上天堂才得到永生，当你信的那个 moment 就已经得着神的生命，得着神的永生。所以假如每一个基督徒都认识到当他信的时候就得着神的生命，得着神的永生，这个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需要成长的，需要浇灌的，需要喂养的，他就会看到他的责任跟目标。就好像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哇，这个孩子出生了，有个新生命临到这个家庭了，这个父母是很忙的，真的半夜都不被好睡的，要起来喂奶的。假如今天我们有这个的正确的观念，不是信了耶稣将来上天堂得永生，好像信了耶稣就买了一个上天堂的门票，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大家都是在那边等上天堂，所以大家都不做事，做是做礼拜坐在那边的什么都不做的啊。那假如我们真的了解是现在我们就得着神的生命，得着永生的话，我们就有很多的责任，要如何让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让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用话语的浇灌啊，让各方面的操练，让这个灵命能够成长，直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但很可惜我们对这个的 have 这个时态一直过去都没有注意啊，都以为信耶稣将来上天堂，将来得永生，其实是现在，当你信主的时候你都开始得着神的生命，得着永生，你要努力的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那么刚才提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重生这个动词 born again， 那么动词不但要注意它的时态，还要注意它动词的被动性跟主动性 active voice 跟 passive voice。 那当你注意这个重生这个字，这个字它在原来的文字是 genethe， genethe 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passive voice。 哇，我们就看到这个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不是因为我主动的有聪明智慧选择了耶稣所以我重生得救了，其实原文是说你是 being born again， 你是被动的重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上礼拜就讲到是圣灵用他的圣道在我们里面播放了生命的种子，然后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被动的啊，不是我们主动原来的能力方法认识神，是被圣灵用神的话把我们升到这个神的国度，好让我们可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来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动词，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啊，被神重生的，被圣灵主动先来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才有这种主动的能力可以去怀抱耶稣，能够接待耶稣，相信耶稣啊，先被动后主动。那么动词 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它的语态。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念，语态，它的 mood。 譬如说我们放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五章十八节来解释，都是在解经上我们要养成有的一些观念，要懂得注意动词的语态。五章十八节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来要被圣灵充满啊，讲到圣灵充满，我们现在开始注意到了这个动词，第一是什么？被动语态，要被圣灵充满，啊。然后这个动词，假如你注意原文的一些说明呢，啊，特别有本书叫《Linguistic Key》，每一个的重要圣经的字，它都会帮你分析，它是什么时态、什么语态。被动主动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假如你打开这本书叫 Linguistic Key， 它马上就告诉你这个动词是命令语态 Imperative Mood。 哇，我们就发现原来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神都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当然这个被圣灵充满的定义在上下文没有提到，你倒在地上没有提到讲方言，从上下文我们看到这是一种道德性的充满，被圣灵的管制，让圣灵来充满管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你的身体灵魂每一部分都要被圣灵掌管，被圣灵感动。不单是你礼拜天的时间被神管理，你去做礼拜，你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间都要被圣灵管理，不单是你侍奉的时候啊，被神管理，可能你的钱包也要被神管理，是充满的管理，整体的管理啊。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看到这个充满完全管理的观念啊，我们只是好像一个杯子充满了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被圣灵管理啊啊，但是很多部分都是自己在管自己，自己想怎么做都怎么做啊。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口唱心和赞美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常常感谢父神，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彼此顺服，我们没有办法存敬畏基督的心啊。所以就注意到那个 imperative mood， 那个命令语态非常重要啊。好，然后我们讲完这个动词啊，所以动词我们提到注意几个事情啊，要注意它的 tense， 它的时态，注意它的主动被动，要注意它的语态。其实刚才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也提到 make disciple， 假如你查 linguistic key， 他马上告诉你 make disciple 这个动词是命令语态。所以当你看到命令语态，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要第四，要注意形容词 adjective， 要懂得怎么读形容词。所以形容词它的重点是用来描写或者 modify 一个的名词。比如说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就是一个形容词， only begotten son， only begotten son， 就看到神爱的那个伟大，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哪个是形容词啊？满足的喜乐，这个喜乐是真正能够让你满足的，不是任何的东西可以让你有同样的满足的。然后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shadow of death， 不是真的死，是 shadow 死荫，看起来好像是死亡， 其实是 shadow 死因的诱惑，不是真正的死。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不要害怕。好，这些撒旦的攻击都是这个怎么讲，五牙齿的老虎，不要真的怕它啊，不能真正的伤到你的啊。同样我们要学怎么读副词，副词 adverb 是用来描写动词的一个动作的，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描写他们怎么祷告啊，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哇，你就看到为什么一般的祷告会，我说弟兄姊妹的祷告没有能力，因为祷告的方法跟态度不对了，没有恒切，没有同心。所以你要懂得怎么读那个副词，当你懂得读副词，你就懂得方法，因为副词是用来描写那个动作的，怎么做，怎么祷告，不是就是这样祷告，你要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么也要注意 preposition 连接词，临后第五章十七节
介系
词是 conjunction 啊，哦，倒过来了哈，啊，我的讲义跟打的不一样。好，所以好，我们就用英文好了。preposition 临后第五章十七节，我们要注意 in Christ， 若人在基督里，这个 preposition 要注意 in Christ， 这个 in 表示我们跟主的关系，表示我们 union of Christ 与基督连结。我们如果能够与基督连结，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的里面，也是得救的一个基础。就透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我们接待他，基督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与基督连结。然后 conjunction， 譬如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要忽略了这个 therefore。 为什么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呢？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呢？因为从第一章到十一章，这个神的拯救、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所以保罗会这样劝我们，所以注意这些 conjunction。要定冠词也要注意啊 ，article。那另外我们要注意观察这些词的 inflection 啊，它的性数格啊，它的 person。比如说很简单，注意这个名词的 person。比如说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都是描写他的他。但是后面当他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你与我同在，你就发现这个代名词的这 person 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表示他跟神更亲密了，透过这些苦难啊，这些都是我们读这些名词要注意它的 gender plural case 跟 person 啊。那这些都是用一些方法教导我们读经读得怎么更细，把它拆开一个一个来读啊，要唯读每一个东西，这些 grammatical category 都有它的含义跟用意的啊，这样才能够做 exegesis 解经啊。所以将来我们 下礼拜我希望很快就进到这个解经部分，怎么去解经？没有解经基础，你没有办法解经，你要懂得注意那么细微的东西，也有宏观的东西，不懂得文学结构、文体，你才能够有一个整全的 hermeneutics 解经。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我们请那个。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